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哦，我们可以继续来思想上帝的话。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民数记的内容。那在我们开始看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想一样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不晓得对各位而言，我们觉得圣洁是什么？我们刚刚其实唱了一首很美的诗歌，提到圣哉圣哉圣哉，那圣洁到底是什么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圣洁就是洁净。可能也有一些人会觉得圣洁好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状态。可是很特别的是，当我们看圣经里头的教导，我们会发现圣洁其实真正的意思是我们属于上帝。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然后归属于神。更特别的是，当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上帝一直用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方式来雕塑他的百姓，让他的百姓可以成为圣洁的国度，也是透过很多不同的设计跟不同的条例，让百姓越来越清楚自己是属神百姓的身份。所以今天呢，我们虽然只是看了第六章最后一个段落，但是其实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五、第六章的内容。那我刚刚在第一堂已经跟大家谈了第五章，而这一个时候我们要来特别看第六章的部分。很多时候我们在读民数记，我们会有一点点疑问，因为在上帝的要求当中非常的详细，很多东西相当巨细靡遗，甚至到枝微末节的一些安排。我们需要明白，就是民数记的记载是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准备进入迦南之前的一个状态。换句话说，当他们进入迦南，迎接他们将是各样的战争。所以对行军打仗的人来说，可能他们心里会有很多的疑问，他们会对很多生活细节不一定那么的关切，却是期待好不好，上帝你应该跟我们说一下作战的方针，或者是教我们怎么样有打仗很好的技巧。但是很特别的是，当我们看这些经文，我们发现其实上帝特别针对生活中许多的条例来描述。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好奇哦，就是到底为什么？在第五章当中讲了三个案例，提到了人跟人中间，人跟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在营地当中人跟人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在第六章里头提到了拿细尔人的条例，我们会非常的好奇，为什么在那个剑拔弩张马上就要打仗之前，神竟然花了这么多时间要跟他们介绍或是要他们遵守这一些的条例。我觉得很特别的是，这一连串不同的条例它停在第六章的结尾，它并不是只是交代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而是在第六章的结尾提出了一个上帝的赐福。所以好不好，我觉得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这段时间真的一起来思想，透过第六章的这个内容来让我们看见如何在神的恩典里头成为圣洁的国民，成为属神的子民。所以好不好，我们开始前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恩典，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敬拜。主为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感谢也愿你恩待我们。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开启我们的心，教导我们你话语中的奇妙，使我们认识你对你百姓很特别的心意。愿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在我们来看第六章的经文之前，我们先聚焦来看看刚刚主席带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祝福。在第六章的结尾，这是一个神交代摩西要透过亚伦和他的子孙向百姓的一个祝福语。这个祝福语很特别，就是我们在中文英文可能看的不是那么的清楚，原来它在原来的文字里头它有三段，三个的祝福，而这三段第一段是三个字，第二段是五个字，第三段是七个字。所以它那个摆起来是一个很可爱的形状哦，就是梯形的样子哦，三个字、五个字，然后七个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你可以发现在这三段的祝福当中，每一段都有一个双重的祝福，分别提到神要赐福、神要赐恩、神要赐下平安。 然后在赐福、赐恩、赐平安的当中，他又有一个解释，就是上帝要保护，上帝的脸要光照，上帝要扬脸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头其实彰显出神的心意。那我觉得他的设计很特别，是在上帝的这个祝福里头，是希望人可以得到属天的恩典，也是真正生命的益处。而在这个设计当中，也回应了原来在第五章、第六章的这些条例，上帝的设计到底目的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理解的时候，我们稍微的来看一下第六章整章的内容。我们会很快的发现，在第六章的经文，它是谈到拿细耳人的愿，或者拿细耳人的一些条例。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我们从第一章开始，我们看见神设立他的军队，设立了帐幕，然后呢，上帝挑选了利未人来作为服侍的人。可是在这个设计的当中，很特别的是，他开了一条路，即使不是所有的百姓都是利未人，可是利未支派以外的这些百姓，他们同样有一个机会可以来侍奉神。所以呢，上帝就建立了所谓拿细耳人的一些条例，也就是如果你是非利未人，就是你不是利未人，可是你想要侍奉神，可以不可以？可以，你就会透过拿细耳人的条例，让你成为可以侍奉神的行列当中的一个成员。而在利未人拿细耳人的这个条例当中，有一些限制，有一些要求，其实里头隐含了神很特别的心意。我们稍微的来看一下，在第六章的当中，从第二节开始，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好，第三节，他们要做什么？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所以第一件事情，他说你不可以喝酒，甚至不可以吃这一些葡萄树上的各样的制品。接下来在第五节说，在一切许愿的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发髻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所以第二件事情是他不可以剪头发，我想这个蛮简单的，就是他不可以剪头发。第三件事情是什么？第六节，在离俗的日子，离俗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所以基本上来说，他对拿细耳人的条例有三件事情：不可以吃，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吃葡萄相关的制品，然后不可以用剃头刀来剃他的头发，也就是不可以剪头发。第三件事情就是不可以碰到死的尸体。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哦。重点并不是饮酒或者是剃头有什么问题，而是他透过这个有一些需要表达的内涵。饮酒在古代的世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行动，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食物饮食相当充足的环境，可是对古代人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好喝的饮料，所以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是饮酒。喝酒成为当时的人一个很重要的娱乐，所以在这里神要拿细耳人不要饮酒，甚至不可以吃干葡萄这个或者是新鲜的葡萄，意思是他要让人有一段时间单单的以神为乐，不是以世界上其他的来取代神在自己生命中的地位。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其实上帝透过这个设计是要人去体会什么叫做以神为乐。他的喜乐不是从世界上的娱乐来，他的喜乐是从上帝那里来。然后呢，要他们不可以碰死去的尸体。 不要靠近死尸，是要让他们专心的去认识神是生命的源头。各位，这个要求其实很奇怪，后面继续说，即使是他的亲人，父母兄弟姐妹如果死了，他们也不可以去碰这些尸体，讲起来非常的残酷哦。可是你不要忘记哦，拿细耳人的条例并不是强迫的，不是说你一定要许拿细耳人的愿，它是一个自愿的事情。而且你在经文的描述，你会发现拿细耳人的愿其实是有一个时效性的，意思是说你是可以在一定的时间结束之后你就离开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叙述里头，它有一个对人生命的提醒，当你自愿的要来敬拜神的时候，你要好好的预备，它会有一些的要求。好，最特别的是什么？是过程当中你不可以剪头发。因为为什么不可以剪头发？剪头发到底有什么问题？其实剪头发并不是剪头发本身的问题，而是对当时的人来说，如果他一段时间不剃头，其实那成为一个明显的凭据，让人看见他们就知道他们是在行拿细耳人的愿的一群人。所以换句话说，你就想象一下，平常大家都好好的，然后很正常生活，突然间有一个人，有一些人，他们就不再跟大家一起有一些娱乐。你每一次要出去看电影，他就是不会跟着去，你每一次要去吃饭，他就可能不跟着去，你可能要做什么娱乐的时候，他就不会跟着。然后呢，这一群人开始慢慢头发越来越长，头发越来越长，越来越长，不论男女，他不剪头发。所以对其他的人来说，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一群人的特别。神用这个方式来表达，让当其他的人看见他头上的这个凭据的时候，他们自然会离这些人远一点。换句话说，他用这些凭据来保护许拿细耳人愿的这些人不要进入试探。其他人看见他们头发不剪了，开始不吃葡萄的制品，他们应当就会明白这一群人是许愿要侍奉神的人，他们就不要再用其他的东西来引诱这些人，他就可以有一个机会让这一群人得到保护。所以在这个设计当中，其实神的心意是赐下恩典，保护人可以不受其他的干扰，而是专心的以神为乐。保护的意思，其实保护是什么？保护是好像一个站哨的人，站岗的人，他要随时注意敌人可能从哪个地方来，然后在问题发生之前就赶快可以解决后面的一些问题。所以神透过人不剃头，透过人不用饮酒来享乐，透过不碰死的尸体的这个表达跟这个方式，保护人可以在里头有一段时间专心的以神为乐。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时代，其实人很难安静下来，可能因为手机，因为网络的便利，所以人一空闲下来你就做什么？你就打开你的手机。各位，你坐捷运的时候大家都在干嘛？现在最近有一点夸张哦，你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大家都在干嘛？我走路都不好好走哦，都是拿着手机，然后可能就各式各样的事情，好像很希望不要错过任何的资讯，甚至当他一空闲下来，他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呢，他用各样的这些东西来填满自己的时间。我不晓得各位下班休息的时候，你都在做什么？我猜有蛮多的人下班休息仍然是用电脑、用手机来作为休息的工具。不管你是你追剧啦，或者是你刷手机啦，其实你都继续是用这些东西。上班你已经看一天的电脑，然后下班继续看电脑。现在的人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情况。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累，而且呢，你会觉得哎，我需要休息一下，所以你就看看手机、看看电脑。结果我不晓得你的经验怎么样哦，大部分的时候你看完其实是更累的。那种感觉就有点像，身体如果疲累，我们就会去睡觉，我们就会休息。可是当我们心灵疲累的时候，我们反而会用更多的东西要去刺激自己， 以至于到最后其实人很容易失去感觉。对，这是个很危险的事，可是这是现代人我们常常在面对的挑战。那很有趣的是，其实在许多的教会当中就会不定期的举办所谓的退休会。退休会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齁。那很多人把退休会的休写成休息的休齁，其实不是休息的休齁，是进修的休齁。退休不是 retire 齁，退休是 retreat 齁，它是一个不一样的概念齁。虽然中文念起来都是退休齁，可是意思差很多。其实退休会的概念是什么？是需要暂时让自己从日常生活中，从例行的服事当中退下来。你可以有一段时间专心的灵修，专心的祷告，你可以专心的来亲近上帝。你可以有一段时间让自己的生活跟服事重新对焦，使得人不会被忙碌跟繁杂的工作，以至于他迷失了方向。所以退休的概念不是休息，休息只是一个过程，退休的概念是重整，是让人再一次出发。所以其实退休会是我还蛮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可以我们应该有一些退休的时间。这个退休的概念大概就有一点像拿细耳人的愿，你需要有一段时间，就是不要再让世界上不同的娱乐来占满你的生活。你需要有一段时间让别人知道这一段时间你不要来找我。你需要有一段时间让自己就是停下来，安静下来，重新思想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定位，使得自己可以重新回到以神为乐的状态。拿细耳人的设计就是这样，他要让人有一段时间真正可以安静下来，认识到自己在生命当中是不是已经有别的人事物取代了神的地位。透过这些设计让人可以安静下来，重新恢复过来，经历上帝真实的保护。我觉得拿细耳人的愿让人经历神的保护是一个很清楚也很明显的一些表达，而这个保护不是好像有其他的攻击而已，而是有太多的事物容易让我们远离了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对，所以他用一些方式，各位如果有人跟我参加过退休会，你会知道我们在退休会都会做一件事情，我会把大家的手机收起来，我会在聚会当中拿一个盒子，然后上面画一只小鸡，然后把大家的手机给收来了，然后聚会结束再还给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机会，那种感觉就像你就是不让剃头刀剃你的头，大家都知道你就是不要让酒来影响你，大家就知道你需要安静，你需要重新回到以神为乐、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好，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容易，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从第九节以后，他不可以饮酒，他不可以剃头，然后他不可以碰死的尸体。第九节告诉了我们一个情况，万一不幸他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人在他身边死了，他没有注意，但是有人就死了，或者是他就不小心就沾染了死的尸体，那怎么办？一切就不算数，要重来。而且呢，你在经文后面的描述，你会发现他等时间到了，你还得去献祭，而这个献祭还有一点复杂，你需要预备什么，然后你需要有不同的时间准备很多不一样的祭物，其实整个设计非常的繁琐。可是其实我们稍微再多想一下，正因为拿细耳人的条例不是强迫的，而是自愿的，所以当人在里头违反了任何的规定，就会有额外的付出，甚至是重新来过。对，如果在过程当中是你的亲人过世了，那怎么办？经文的表达是什么？你仍然不可以参与在这个丧礼当中。看起来是很严厉的规定，可是其实我们如果更多的思想，在这些繁琐的过程当中，上帝有一个很特别的心意，是要光照人的心。就因为这些条例非常的复杂， 你一不小心做错了，你就要重来，甚至你要付出额外的祭物，有很多繁琐的过程，以至于人需要好好的决定他是不是真的要成为拿西尔人。他是因为一时冲动，他是因为一时的情感，还是因为朋友们同侪们的一个鼓动，所以他就好吧，我就去做拿西尔人。他没有真的去面对他是不是真的要来侍奉神的人。其实上帝的心意不是要定罪，上帝的心意要赐恩典，跟随神来让整个群体圣洁。所以在过程当中，如果他有不诚实的，或者说不清楚的，不好好面对神的，可以透过这些繁琐的过程来重新面对。其实我们必须承认，人在许多时候我们做决定做选择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每一次都想得非常清楚，可能有的是因为外在的压力，特别是在教会当中也常常有这样的人，虽然好像都在参与各样的服事，甚至有很多的人已经成为同工甚至传道人，可是自己不一定知道自己在干嘛，不一定那么准确的面对自己的呼召。有的人可能只是碍于人情的压力，所以好吧，那我们就一起来服事。有的人可能只是觉得这个工作有成就感，好吧，那我们就来做做看。有的人甚至可能只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成为同工甚至传道牧师。虽然我们不能就说他们是犯罪，可是 你必须承认，当人在这个状况当中，其实没有办法好好发挥上帝的设计。当人在这个状况当中，他没有办法在他的心被神光照，其实那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被光照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人在习惯的生活模式当中，许多事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我们就觉得照着自己原来的方式进行就可以了。可是其实我们不知道，许多的事情已经变质，甚至在根本上出了问题。你需要被光照，你需要一个机会让神来光照我们，使得我们晓得我们哪里出了错误。而光照往往不一定是那么舒服的过程跟状态，也就在那个过程里头，人可以重新醒悟过来。透过这些调整，透过这些过程，人可以明白，人可以重新想一想到底自己是怎么回事。我想从去年到现在，全世界都笼罩在疫情的恐惧当中。我们可能在台湾会觉得跟这个世界不同的地区可能不太一样，因为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正常的聚会。而在国外，其实有很多的教会已经长时间转成线上的聚会。可是有人曾经这样表达，就因为这个疫情，其实把许多里面显露的问题给彰显出来。怎么说呢？因为在国外有很多的教会，其实过去他们都是透过一个一个不同大型的特别聚会，把整个教会撑起来。透过一个一个的活动，让基督徒们觉得自己还在做点什么，还在参与一些宗教行动，然后好像还是一个基督徒。可是因为疫情一来，所有的都没了，大型活动再也不能如平常一样来进行，每一个人他就必须回到自己的家里面。而这个时候，其实会更直接显露出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我们在很多的活动、很多的聚会、很多的特会当中，可能大家忙进忙出，都觉得自己在服事，也觉得自己是还不错的基督徒，因为我还在服事，我还在参与。可是因为疫情的来到，每一个人就关在家里，不再有机会去参与这一些的服事，那么人的信仰到底剩下什么？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接，但是也很残酷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有没有真的明白自己跟神的关系大过一切？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忙碌给蒙蔽，有的时候我们会被许多哎，我很认真在服侍给蒙蔽，甚至我们在做很多可能对人生命有帮助有价值的事给蒙蔽，以至于以为自己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却忘记了真正以神为乐的生命。所以他有一些设计其实蛮特别的，他让人可以去重新想一想， 我们到底是什么状态。而疫情也带来人性的挑战，我不晓得大家注不注意，就是吃饭之前会去洗手，我相信疫情之后我们更注意了。或者是我们去打菜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要戴口罩，我们会先洗手再去拿那个打菜的东西，我相信疫情之后更注意了。可是这个更注意反映出什么？可能我们过去不那么在意。所以不管是对实质的帮助，或是在人心的安定上面，他都透过那个重新的思想，透过那一个繁琐的过程，我们有机会去看一看自己的状况。所以对拿细尔人来讲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让他们透过一个一个不同的安排，你如果哪里没做好了，那你要重来，而且你必须要献祭，必须要各式各样的举动，然后你要重新面对，那你要不要重来？你可以不要的，好，这不是强迫的，这是每一个人自愿的。你必须好好的重新想一想，那你要不要重来？所以在一个一个的步骤当中，神的心意是愿意我们被光照，因为被光照，所以能够得到真正的恩典。再来我们看，整个拿细尔人的规范当中，特别我们刚刚讲的，除了一个额外的献祭，如果他不小心违反了，时间还没有到他就违反了，他必须要额外的献祭，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从头计算。你想象一下，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要当拿细尔人，假设他许愿七天，然后呢他认真遵行，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到了第六天不小心沾染污秽怎么办？献祭，然后从第一天再来。如果他许的愿是30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都平安无事，到了第20天也都没事，到了第28天不小心沾染污秽怎么办？前面27天全部不算，你必须时间到了，然后你献祭，然后你重来一次。各位，其实这是蛮严厉的一个要求啊。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这显露了神愿意给人再一次的机会，他让人在那个过程当中，神向我们长脸仰脸来垂顾我们。仰脸垂顾其实是有承担的意思，他愿意在经文当中，我们每一次看到上帝的仰脸这个举动，其实都跟人在神面前的悔改有关系，都是神愿意人在不同的状况当中，其实可以让人重新站起来。虽然我们会软弱，虽然我们会有跌倒，可是我们可以有再一次的机会，更是透过那再一次的机会重新审视评估自己的状况。圣经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拿细尔人的一些例子，有一些人是甘愿一辈子做拿细尔人，那也有蛮多的人是特定的一段时间，可是你可以留意到他并没有说要多久，那看起来是你可以在评估当中去定出来的。各位，在评估当中去定出一段时间，表达你可能需要蛮准确的认识自己的状况，你可以多久不饮酒，你可以忍受多久不剪头发，你会不会在多久的时间当中身边可能会有人过世。其实他再一次给我们在恩典中重新站立的时候，我们就有再一次准确评估自己状况的机会。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我最近这些年我一直有一个感觉，或者说我越来越多这个感觉，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其实不太晓得自己的状况是什么，有一些人常常会错误的评估自己的状况，所以有一些人就会觉得啊，什么我都做不好，所以什么事情他都不敢答应，什么事情其实我不敢，因为我做不好，他失去了许多跟随神经历神的机会。可是也有另外一些人总是觉得自己可以，你跟他说什么啊，没问题没问题，然后呢到最后都是有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说不定有时候我们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啊，他好像答应了许多的事情，可是到最后其实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到最后可能跟你说，我最近压力很大，我最近工作很忙，我最近家庭怎么样，好像在这个状况当中 上帝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透过拿细耳的条例来提醒我们，你需要重新去再一次能够再站起来的时候，去好好想一想你的状况到底是什么，你会怎么去更准确的评估你的情况。神要我们不看自己过高，也要我们不看自己过低。有一些时候，有太多时候，其实我们错估了情势。我记得几个礼拜前，有一个弟兄问我一个问题，说我在国外加拿大这么久，那我有没有去滑过雪？你知道那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然后每年就是大家就很疯狂的去滑雪，因为其实是蛮有趣的，然后你可以追求速度，然后各式各样的事情。我跟他说，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过。他说，怎么会这样？那不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吗？还是到底怎么回事？我说，我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很怕死。那我最怕的不是死，我最怕的是活不好。然后我就跟他解释，有一次我们在团契当中，我们就有人去滑雪，然后就摔了，脑震荡。有人去溜冰就摔了，脑震荡。各位，脑震荡接下来怎么样啊？我其实是很麻烦的事情哦，他可能有一段的时间他不能动脑，不然那个会有后遗症。他可能对于声音的刺激就会非常的敏感，对光线就很敏感，他可能一怎么样就会头晕会头痛，各式各样的问题。各位，我怕那个。我说我需要准确评估我的状况，不是我的体能能不能去滑雪的问题，而是当我去做这些事情，万一怎么样，我是不是能够负担得起？可能一个月我不能想事情，那我怎么写报告呢？一个月我不能够怎么样，那我怎么服侍呢？我需要去想想看，我有没有办法承担得起后面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都需要操练正确评估自己的状况。而感谢神的是，其实上帝一次又一次给我们机会，可是就在那一次又一次给我们的机会当中，我们需要向神求一个很特别的恩典，我们不是照原来的方式再错一次，我们是在错误的当中重新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准确的评估自己的状况。当我在不同的地方服侍之后，然后我就把团契一个一个交给不同的人。我印象很深刻哦，几年前有人就跟我说哦，他以前都不明白为什么我跟团契的人出去退休会的时候，大家在那边玩啊，在那边做很多的事情，为什么我就是不参与？可是呢，当我把这个工作交给他，当他要去负责带一群人出去的时候，他突然懂了。他懂什么？我跟他说，答案很简单，我要留体力，我要留心力，万一发生什么事，我如果在过程当中我就把所有的体力都用完了的话，那我没有办法在后面发生事情的时候还有力气去处理。好啦，就真的，我们曾经退休会结束，然后结束，有人就发生了车祸，你要不要处理？如果我没有体力了，如果我没有预留一些的心力，我就没有办法。各位，我觉得正确评估自己的状况，好像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很需要的功课。我们需要在那个过程当中再一次准确了解自己的处境，不是什么都拒绝，什么都不要，使得自己失去经历神、跟随神的机会，但也不是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以至于忘记了后面的后果，你不一定承担得起。拿细耳人的条例非常的特别，而他在整个的设计当中，其实经文没有非常的复杂，就是你不可以饮酒，然后你不可以剪头发，然后你不可以碰死的尸体。如果过程当中违反了，你就要重来一次，然后你要额外的献祭。经文没有很复杂，可是在这些设计的背后，其实让我们看见上帝赐恩赐福 赐平安的心意。神愿意人得到上帝的赐福，透过不饮酒的设计，使人可以有一段时间从这个世界安静下来，不再是以这个世界的娱乐来麻痹自己，不是在以这个世界的娱乐来让自己得到满足，而是透过这个设计让人可以重新的回到以神为乐的生活，以神为乐的生命，更是透过不剃头的设计让自己可以被保护。当你想要去寻求不剃头的以神为乐的一个生活的时候，其实最害怕的是过程当中我们又被引诱。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节食的经验，就是节制饮食的经验。节制饮食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是你晚上走过去旁边有一家卖咸酥鸡的。最可怕的是什么？你走过去看到旁边卖咸酥鸡上面写今天特价，所有东西半价。为什么？因为你就会受到引诱。因为你就会在过程当中你就没有办法。可是上帝用一个不剃头的设计让别人看见你就知道要离你远一点，让别人看见你就知道不要再用这些东西来使你犯罪，让人可以得到保护，让人可以不沾染污秽。上帝也愿意人被光照，透过那一些繁琐的设计使人知道，如果当中你有违反，你就需要有一些繁杂的工作，使得我们可以重新去反思自己的情况。特别是拿西尔人的条例，我在说它不是强迫的，它是自愿的。所以在所有的设计当中，都是愿意让人可以再一次更真实的面对，你是一个真心要侍奉神的人吗？你不是立位人，你可以不用，而你愿意许拿西尔人的条例，你真的要吗？所以这些条例并不是要去限制人，这些条例反而是要去帮助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状况，让人可以被光照，使得我们可以更真实更诚实的来面对自己服事的心智。神也愿意向人扬脸，虽然人会失败，可是上帝好像常常就是给我们重新来过的机会，让人虽然会软弱，可是在恩典当中重新刚强起来。而在这个刚强起来的过程，我们可以有再一次机会更准确的去评估那自己的状况到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预备这两章的民数记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多的心情跟感受。很多时候我们在读这些条例，我们觉得很麻烦，干嘛弄得那么麻烦呢？不是就想怎样就怎样就好了吗？干嘛一定要这样？干嘛一定要那样？上帝，你是不是故意要刁难我？所有事情要把我弄得很复杂，使得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当我读到第六章的结尾，我的心得到了安慰。我发现原来上帝的这些设计，是为了真正使人得到赐福，得到上帝的恩典，得到生命的平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不晓得你在当基督徒之后，你来到了内湖信友堂，你在你的团契里头，你在你的小组当中，你在跟不同人互动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觉得，哎，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什么事情这样可以不可以？什么事情那样可以不可以？为什么要这么多的规定？为什么要这么多的这么麻烦？我们以前这样不是很好吗？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开阔、更清楚的眼界。这些的设计其实是为了要让我们每一个人蒙受上帝的恩典，是为了要我们被保护，是为了要我们被光照，更是要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神向我们扬脸的时候，我们更认识自己，更知道自己需要依靠神。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年教会一直把焦点放在成为门徒的这个主题上面，可是我相信成为门徒有许多我们需要去留意的。如果你是一个真心愿意成为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心理准备，有很多我们过去所喜欢所习惯的一些方式可能是需要改变的。 我们就是要有心理准备，当我们要成为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学他的样子。他可能跟我们过去习惯的截然的不同，可是在这一些的安排与设计，在上帝所给我们这些吩咐与命令的背后，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得着生命真正的益处。如果你只是一直想着这个规定那个规定，你可能读不懂民数记在发生什么事。可是当你明白神的心意是这样的时候，上帝看重的是愿意这一群人生命真正被改变，否则他们承受不了迦南地。上帝也愿意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否则我们不可能承受神的国度。求神怜悯，也求神帮助。感谢主，神是乐意赐福的神，神是乐意赐恩的神，神是乐意让我们有平安的神。在他的保护当中，我们可以远离污秽与罪恶，在他的光照当中，我们可以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审视我们是否真心要跟随神。更是在他向我们扬脸的当中，我们虽然会错估情势，我们虽然可能会软弱，我们虽然可能会失败，可是神总是给我们再一次站起来的机会，使得我们更准确地认识自己需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我们虽然常常很软弱，我们虽然常常对很多的条例感觉是很不舒服，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怎么这么多的限制。可是上帝，我们真的求你赦免，我们常常忘记了原来那背后有你很深的心意。我们真的求你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在彼此配搭的当中，当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顺服的里面，主，我们是愿意看见你的恩、你的福、你的平安就在我们中间。不只是好像我们要去遵守这个、遵守那个，而是愿意我们的生命被保护，愿意我们的生命被光照，更是我们的生命被你扶持，经历你扬脸帮助我们。愿你恩待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一度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见一个一个繁琐的事物，我们更是看见你是那个爱我们的神，使得我们更愿意跟随你，从心里发出愿意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